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！那今天主日又是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、赞美他的时候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，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。我们理当把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主题经文。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其实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的良心自由呢是基督得胜的旌旗。我们说我们的良心自由呢也是恩典的入口。一个人心灵越自由越领受恩典，一个人心灵越被捆绑，他对恩典就很惧怕，甚至是厌恶。那我们说我们良心自由也是美德的根基。一个人如果他心灵是不自由的，那就谈不到美德，因为他被捆绑，他是被强迫的，这就不叫美德，对吧？我们要看到，那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良心自由的话，就是尊基督为王，过信心生活，信而顺服，我们就有良心自由。我们就把这个不单这个良心自由的福音领受了，而且传扬开，让更多人得自由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，好，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系列，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主为至宝。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从来一点都不嫌弃我们，相反，你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。而且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以自由。而且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，我们就越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当如何去生活。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。主啊，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你祝福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，被你祝福以后是按着你的心意传讲你的道。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在现场的、听直播的、看录音、听录像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祝福你的百姓，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得安慰、大得激励，我们就得以更新，生命更加丰盛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主为至宝，主为至宝。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，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主为至宝，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主题。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两讲，都是讲基督徒的自由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了，让我们得自由，神的儿子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么我们刚才也读了经文，我们上次讲了，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，我们要有良心的自由。那我们说，当一个人心灵自由的时候，他不是放纵自己。一个心灵越自由的人呢，他一定有一个表征，什么表态呢？就是他会越来越以基督为至宝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。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，我们说凭什么在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要以基督为至宝？为什么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呢，看万事为粪土？那保罗是不是在教我们愤世嫉俗？我们求主让我们去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。另外我们要看一看，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，我们之前讲过一点点，我们说财务自由。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一讲基督徒的财务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最后我们还要讲说，我们既然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，那我们的人生该怎么样活出来，让我们大有自由。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就分这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首先来去分享，就是我们来看看至宝基督，就是我们凭什么说主耶稣基督是至宝，然后甚至跟他相比万事都变成了粪土，那么基督为至宝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去认识，让我们去知道。那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想这节经文，因为这节经文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这节经文不单是保罗在表明他自己的心智， 这节经文也是保罗在告诉我们，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当有怎样的心智。那我们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看到保罗说，我把基督当作什么呀？当作至宝，跟基督比起来，其他都是粪土。我原来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原来以为很好的，我原来以为是我拼命要追求的，我现在愿意放弃，为了基督放弃。所以他表明他看基督为极其宝贵。那我们就要去思想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说基督是至宝呢？我们说是不是只是保罗在抒发一种情感，一种甚至是一种好像太激烈的情绪呢？我们说不是，保罗不是在表达一种很激烈的情绪，而是他真实的认识到真理，这个真理给他带来的影响。那我们说带来什么影响？就是他看见基督是至宝。我们说为什么说基督是至宝呢？我盼望大家第一个要知道为什么说基督是至宝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至高的上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耶稣基督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，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。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。阿们吧，我们要看到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主基督他是至高的上帝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他是不是至宝？他一定是最宝贵的，他一定是最高的，他一定是最超越的，他超越万有。而且特别奇妙的是，这位超越万有的基督跟我们居然有相属的关系。像圣经里面讲的说，良人属我怎么样，我也属他。所以基督是属我的。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是极其惊讶的，主耶稣基督这位至高的上帝，他在万有之上。所以单单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，我们都该说基督是至宝，基督是至高的，我们当尊荣他，我们当看重他。而且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至宝的时候，还有一个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地方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讲基督是最宝贵的，基督是最荣耀的，基督是完美无瑕的，理当得到我们的敬拜，这是合情合理，对吧？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，基督是救主，他来拯救我，对吧？他是来拯救我们的。而且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从拯救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得救的方法？
没有
了。我们要得救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接受基督的救恩。全宇宙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干什么可以靠着得救，我们唯独靠基督才能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发现他的宝贵。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罪人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罪人？我们人人都是罪人。阿们吧。然后我们需不需要拯救？需要。而唯一的拯救是谁？耶稣。所以他宝贵不宝贵啊？宝贵。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中毒了，只有一种解药，所以这种解药宝贵不宝贵啊？宝贵。而且这个解药你一吃你就会好。所以我如果是一个中毒的人，我还说这个药不重要无所谓，我就是愚昧人，同意吧？所以保罗说我看基督为至宝，这不是只是宗教的情绪发泄，而是真正的理性的认识，说对，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，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他是爱我们的主，除他以外再也没有拯救了，除了基督以外再也没有救赎了，除了基督以外我找不到第二条路能够让我到天父那里去，能够让我得拯救。阿们吧。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经常非常的绝对，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也很喜欢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是唯一的解药，他是唯一的救赎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所以他宝贵无比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唯一的救主我们要得着他容易不容易啊？从我们来讲容易不容易？
容易
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容易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了。不容易是什么呢？我们天生能不能信呢？我们天生不能信。为什么我们可以信？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我们感谢上帝在万古之前就干什么呀？拣选了我，若不是圣灵来重生我，我不会信耶稣。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你都是已经被圣灵重生了。所以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信耶稣？
有。
那你是不是已经被圣灵重生了？
是的。
所以跟你自己说，我是已经重生的人。阿们吧。你看你身边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都是已经重生的人，因为信就是重生的标记，没有比这个更确切的标记。若不是圣灵重生我们，我们不会信。而且当我们看到基督是至宝的时候，你还要明白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。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价值观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很感慨，我们甚至会问，我们说为什么上帝拯救的人有很多是穷人，但是很多人不信，他们却很富裕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主啊，你解释给我听啊，你不是无限丰盛的主吗？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说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这样评价的时候，经常把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给忽略了，就是基督。你把基督拿开了，只讲你眼睛能看见的钱，确实这世界上面很多不信的人比基督徒更有钱，同意吧？但是价值不仅仅是钱，同意吧？你们家的珠宝算不算钱？也算。你们家黄金呢？你们家如果有股票呢？哇，你如果有现在市值最高的公司的股票，你说我那股票价值就一个亿，所以我手里没钱，但我其实我很有钱，同意吧？一样道理的，有一个人眼看不见，但最重要的就是基督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首富。因为基督的价值比金钱，比金山银山比起来，哪个价值高？
基督。
我们黄金都是在地球上面挖出来的，同意吧？
对。
所以基督的价值高还是地球的价值高？
基督的价值。
对呀。所以你想想，你有基督，所以你怎么可能是一个穷人呢？你才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富裕的人。阿们吧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才是世界上的首富。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下，你是世界首富。真的，我们每个人才是真正的世界首富。你不要只是看钱啊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看钱的话，你会觉得说我哪里跟世界首富有关系啊？我觉得我不是。哦，你真的是世界首富。所以我们再讲，大家都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的故事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是吧？那个财主在世的时候穿紫色的衣服，就说明很有钱，天天宴乐，然后死了，灭在地狱里了。拉撒路是个什么样？是个乞丐。然后呢，狗来舔他的窗，就是连看病的钱都没有。然后阿拉撒路在人眼看来是在贫穷当中死了。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拉撒路和这个财主到底哪个真正有钱？
拉撒路。
拉撒路什么时候开始比财主更富裕的？对了，在他信的时候。不像有些人说拉撒路到天上就比财主富裕了，没有，他信耶稣的时候就比财主富裕了。阿们吧。因为他一信耶稣，耶稣就是他的，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是最高的，是超越万有的。你这样去看，这才叫做完整的价值观。你最重要那部分不拿出来讲，只讲你缺乏的那部分，你当然发愁了。你会觉得他家房子比我家房子大，他家的车比我家的车豪华啊，他家的那个戴的首饰，哎呦可值钱了，那个戒指都多少克拉。我呢，我连个戒指都没有，我觉得我好穷啊。我现在在跟我先生，如果跟他要戒指要项链，我先生要逼着跳楼。他说他今年经济形势不好，没钱还要这些。你只看这些你就看错了。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耶稣。阿们吧。我有基督，我就是世界上面最富裕的人。所以当你这节经文跟我们的生活关系大不大？非常大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哭穷，就是因为把这节经文忘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基督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很穷，我很惨，我很凄凉。耶稣啊，我信了你，今生我要为你背十字架，我要为你受羞辱，因为我是世界上面的穷人，看样子我要穷到底。其实是不是真相啊？不是。你一信耶稣，你就是世界上面最富裕的人，因为比整个宇宙都宝贵的耶稣是你的了。阿们吧。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我们在讲，我们说基督是至宝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主耶稣基督如果讲到他自己，他绝对是最超越的，他绝对是最宝贵的。但是我们说基督是至宝，还有一样非常让人惊讶，也让我们深深感恩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塑造， 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宝贵的生命的塑造者。为什么这样去说呢？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深深的感恩。这节经文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所以基督他自己宝贵非常，他超越万有。然后他还做了一件特别让整个宇宙都震惊的事情，让天使都震惊的事情。做了什么事情？把我们这些人塑造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原来在亚当里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罪人。你知道罪人的真相是什么吗？我说罪人的真相就是宇宙的垃圾。啊，这怎么，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说？我觉得你不尊重人。我跟你讲，罪人这个称呼其实真的就是垃圾的意思。你知道地狱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地狱如果按希伯来人的原文来讲，还有我们看地狱的特点来讲的话，地狱真的是宇宙垃圾场，而且是火烧的垃圾场，对吧？所以去到地狱里面呢，就是地狱无底坑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以后，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。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把我们造成无用的人？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治理全地，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一切的走兽爬虫，我们是非常非常尊贵而且有用的。但是罪来了，把我们变成垃圾，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。所以这么可怕的罪有几个解决方案？哪个解决方案？耶稣基督。阿们。耶稣基督来把我们身上的罪解决了以后，把我们变成什么？把我们变成新造的圣徒。而且这个新造的人比起上帝原初造的亚当相比，哪一个更厉害？我们新造的人更厉害。我们新造的人更厉害。把那个厨房的门关一下。所以我们要真的清楚看见这些头，知道这些头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晓得说，我们原来因着罪的缘故，我们成了宇宙的垃圾，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成了新造的圣徒。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圣洁还有没有可能像当初的亚当那样子一不小心又失去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在天堂上面，我们觉得说，我对地狱太突然有了兴趣，有了好奇心，我想看一下，然后扑通一下从天堂又掉到地狱去了，会不会？
不会。
不会。这个新造的人是永不堕落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想起初那个不没有堕落的亚当已经让我们羡慕万分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这个新生命是让最初的亚当也羡慕万分的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新生命在不在你里面？
在。
真的在吗？
在。
现在就在吗？
在。
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我信的时候就有了。你现在就有那个永不堕落的新生命就在你里面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个事实，而且是不可推翻的事实。谁造成的？是我们自己修炼出来的吗？不是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说基督是不是至宝？绝对是至宝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一放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哇，我们就改变了。大家还记得以色列出埃及去到一个地方叫马拉，马拉那个地方有一滩水，有水，以色列说，哇，终于有水了，要喝，喝得了不？喝不了，说那个水太苦。马拉其中一个预表就预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，远处看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是尊贵的，是人，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能喝，人靠近我们的时候就苦得不得了。所以在婚姻家庭当中，我们那个老我一出来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苦不堪言。阿们吧。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上帝只是摩西把那个马拉苦水旁边的一棵树丢进去，然后呢苦水就变甜了。那棵树你知道预表的是谁啊？基督。所以基督是至宝。基督一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，在我们里面涌出甜水来，涌出活水来，谁靠近我们都会说这人是福杯满溢的。谁靠近我们都会说，我遇见艰难的时候，我愿意找这个基督徒，因为他说的话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们说的话是天上来的，不单能安慰人，而且能激励人，能够给人带来生命的能力。这个工作是谁做的？耶稣基督做的。所以他宝贵不宝贵啊？宝贵的不得了。 而且我们再讲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变成新造的人的时候，他把我们这些充满毒气的罪人变成了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徒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原来生命当中是不是充满毒气？你说梁弟兄你不要说那么绝对，我没信耶稣之前我身上也有优点的。对，你身上也有优点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厉害不厉害？很厉害。你好好去读罗马书，罗马书就讲到说，我们没信的人呢、啊，原来我们里面有灰蛇的毒气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行善的，我们是奔跑作恶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身上带着毒气。但是当基督来拯救我们以后，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变成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徒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，就是也是讲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故事，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。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干什么？唱诗祷告赞美上帝。然后监狱的门大开，他们把福音在腓立比就传开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去看保罗原来是什么人，保罗原来就是一个浑身有毒气的罪人，同意吧？他的毒气还特别大，对吧？他是什么人呢？法利赛人，到处逼迫基督的教会，到处残害神的圣徒，甚至斯蒂凡，我们新约第一个殉道士殉道的时候，保罗就在旁边欢喜快乐，说这个人该死该死该死。毒气大不大？大的不得了。但是他被基督得着以后，成为一个浑身散发天国馨香之气的圣徒，他成了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徒。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你会大不相同。而且我们再讲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工作，其实他造成的影响大的不得了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创世纪六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然后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二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？创世纪六章六节是上帝要用大洪水灭全地之前他说的话。上帝说什么？我后悔干什么？造人了。就是人成了上帝的后悔，不是上帝反悔了，而是上帝用我后悔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内心极度的忧伤。他看到人的残暴，看到人的罪恶，看到人的相杀，上帝极其难过，说我后悔造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所有这些罪人都是让上帝后悔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变成一个奇妙的工作，把我们造成新造的人的时候，大家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处的经文，创世纪二章二节讲说，上帝他起初的创造，他把一切都造完了，讲到两个字叫安息，对吧？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。安息是什么意思？安息不是死了的意思，安息是满足的意思。上帝看自己的创造为甚好，说我满足了。但是人堕落以后，上帝说我后悔了。但什么时候上帝又安息了呢？上帝看见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上帝一看见我们，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救恩，看见基督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看见基督使我们成为超过没有堕落的亚当的时候，上帝的心就得了满足，上帝的心就安息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上帝看见你就安息。真的，而且上帝看见我也安息。阿们吧。上帝是不是看见我也安息？是的。为什么？哇，我明明这么多软弱，我明明这么多问题，怎么敢说呢？因为你把基督抛开了看自己，你当然不敢说。但你身上有没有基督？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血？基督的血洗净你多少的罪？洗净我一切的罪。所以上帝看见我就歇了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所以我们将来要进天上那永恒的应许之地，得享永恒的安息。谁造成的？基督造成的。所以基督宝贵不宝贵啊？宝贵的不得了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再讲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先把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再读一下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再读一下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其实这节经文呢，也容易我们有误会，我们容易误解说什么 保罗说我看万事为什么东西啊，为粪土。哇，保罗让我们看万事为粪土，除了基督以外，那我是不是看见我们的姊妹中你是粪土，看见个弟兄说你是粪土，然后呢今天发工资了，然后我发了一堆粪土，我是要不要这样子，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粪土是要不要这样子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别人就误会我们了。保罗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这样去讲，我请大家再读一节经文。因为我们解经的原则呢，不是我们所谓的字面解经，也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历史文法解经，我们正确的解经原则是以经解经，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保罗有没有在这里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粪土和他一同赐给我们吗？保罗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所以保罗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借着这节经文，我们对照两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理解万有和基督的关系。我说万有和基督的关系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讲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的时候，他其实有四个重要的意思。哪四个重要的意思？第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保罗在这里讲说，与基督的价值相比，万物都黯然失色，如同粪土，一钱不值。同意不同意？你看到一幅蒙娜丽莎，哇，这幅画价值连城，比起基督它怎么样？能不能比？基督比它的价值高多少倍？一千倍、一万倍、一百万倍、无数倍，同意吧？所以跟基督相比，它是不是如同粪土了？它如同粪土了。整个地球整个宇宙跟基督相比相差多少倍？相差亿万倍都不止，同意吧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。你这个价值观建立不起来的话，你一定会卖耶稣。我不客气的讲，只要你觉得说基督跟这个相比，基督大约是他的一百倍啊，那好了，我给你一百这个，你就会把基督卖了。不是的，基督和所有这世上我们能看见的宝贝相比，基督的价值都是他的无穷倍。所以保罗在表达这样的意思，所以你要明白，基督的价值比万物都高，所以与基督相比，万物都黯然失色，不值一钱。第二个重要的意思是什么？保罗说，原来我看为对我有益的，我都当作有损，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同粪土。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凡是拦阻我靠近基督的，我愿意丢弃他，如同丢弃粪土一样。同意吧，弟兄姊妹？我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这里有部手机，不管这个手机值多少钱，你随便就让我说把这个手机丢了，我愿意不愿意啊？我不愿意。我说我这手机，我这好几个月工资才买了一部手机，你说让我丢我就丢了，你也太残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舍得。但是保罗在表达一个心智，说不管我看见是多宝贵，哪怕是王冠，哪怕是在人看来的大权在握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拦阻我靠近基督，我愿意把它丢弃，如同丢弃粪土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去丢弃粪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舍得？会不会说，咦，我们家这个粪土不舍得丢啊，是吧？你知道中国最荒唐的年代真的出现过这样的事情，中国最荒唐的年代曾经抢过粪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半夜跑到别的大队去偷粪，说的因为有要求说这个月你们要上交多少大粪，所以你不够的话他跑别人那去偷粪，大家为了抢粪还打一架，就是这是最荒唐的事情，同意吧？但是我们今天保罗说我看万事为粪土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宝贵到我舍不得丢，只要为了基督我们什么都舍得丢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知道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去讲说，哎呀，宗教改革那些人太激动了，就是他们去到当时的那个教堂里面，教堂会塑偶像，有很多愤怒的基督徒就把那些偶像都打碎了，所以我们就，哎呀，文物啊，文物啊，打碎了好可惜啊。但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讲的话，他们做的对不对？他们仅仅是宗教狂热吗？不是。他说这个东西是粪土，这个东西是拦阻我们亲近耶稣的。我本来凭着信心就到基督面前，但是你们现在把我带到偶像面前，这个偶像就算是最出名的雕塑家做的，我也愿意把它打碎了。这个心其实上帝是喜悦的，阿们吧。因为这就是这节经文讲，为基督的缘故，我愿意看万事为粪土，所以拦阻我尊荣基督的，拦阻我亲近基督的，我都愿意丢弃，如同粪土。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你问你自己，有什么东西 是你不愿意丢的。如果这个东西跟基督关系不大，甚至是拦阻你亲近基督，你却不愿意丢，这个就是你的偶像，你要把它打碎。阿们吧，你要把它打碎。包括我们讲，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喜欢学神学，但是有些弟兄姊妹的神学就是他的偶像，他到神学那儿他就满足了，这是不对的。阿们吧。神学是辅助工具，是帮助你到基督面前的，同意吧？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把祷告也当成偶像了，他的焦点放在自己的祷告上，对不对啊？不对，祷告的焦点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如果这样子，我愿意把这些偶像都打碎，只为亲近基督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，保罗在讲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的时候，还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不是利用基督来得到万事，我是要使用万事来得着基督。一样不一样啊？
不一样。
这两个差距大不大？大的不得了。当我利用基督来得其他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做什么事情？就像我们这里放这张图一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建巴别塔。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
有。
其实我们自己就是，我们经常不小心就变成想利用基督达成我，想利用基督得到地上的好处啊。那梁弟兄你这样说，难道我们不能跟耶稣求耶稣祝福我，给我恩典了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你一定要提醒自己，我不是停在这里，我得了基督的恩典，我是为了更亲近基督，我是为了更认识基督，我不要变成一个利用基督的人。阿们吧。主耶稣基督利用我们不利用？不利用。一定要清楚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利用基督去得地上的东西，他一定误解基督，他也会认为基督是利用我达成他天国的计划，我就成了基督的工具。这个时候我们一物化自己，我们也误解基督。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，圣经里面的次序不是这样子的，人的次序经常是把事放在第一位，人放第二位，神放第三位。圣经里面讲的正好相反，神第一，人第二，事第三。什么意思？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什么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人为什么而活？人为了荣耀上帝而活。人为了荣耀上帝而活，是不是我就被压制了？不，我为上帝而活的时候，我的人性得滋润，我的人性得舒展，我的人性得更新，这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说如果我们利用基督来得其他东西的话，你就如同一个愚昧人。什么愚昧人呢？拿着一个黄金的铲子去铲粪。因为基督说万事如粪土，真的，你看见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拿着黄金的铲子在铲大粪，然后还把大粪运到自己的客厅里，摆在他们家最显眼的位置上面去？不是的。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这个家是荣耀的，阿们吧。但是我总想别人，哎，你看我们家可有钱了，你没注意吗？我们家这个房子这个地段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 CBD 最贵的地方。你看我们家摆这个假山，哎呦你不懂啊，那个假山那个石头贵的不得了，光这个石头花了几十万。其实这些不尊荣的，阿们吧。真正尊荣的就是我们家是侍奉耶和华的，我们家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的，我们家是认识上帝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些时候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，他就表达一个我们说第四个重要的意涵。是什么意涵呢？说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万一，但是失去基督你就一无所有。同意不同意？真的。你得着基督，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所以万物和基督在一起才有价值，万物和基督分开就没有价值。所以你得着基督了，万物都是为你。当你离开基督，当你失去基督的时候，你不是仅仅失去基督，你失去了一切。所以魔鬼骗我们真的很会骗。大家记得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指着说，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，你只要拜我，这些就都是你的啦，对吧？主耶稣有没有受他的试探？
没有。
主耶稣基督胜过他。但我们不少自以为聪明的基督徒 把世界的价值观接受过来，说这样，梁弟兄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让我的孩子呢信耶稣，但是呢，我要让他爱世界，这样子，他因信称义有永生，同时在世界里面呢又得着世界。你看，还有比我更聪明的吗？对不对？不对，这是愚昧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孩子，你亲手在培养他做埃及的奴隶。一个人只要没有基督，他什么都得不着。那你说他不是信了耶稣了吗？对，他信了耶稣，他一定不会灭亡。但你注意，保罗也讲说，我们建造世上的工程之前，倩文师母也讲过，有两种根基。哪一种根基啊？一种是什么？金银宝石。一种是什么？草木和解。所以你培养一个爱世界的基督徒啊，就是草木和解。草木和解的建造最后是什么？有火试验个人的工程。这个人能不能得救？能，只要信了耶稣他就能得救。但是他没有奖赏，他这一生会不会特别快乐？爱世界的基督徒是不是比爱上帝的基督徒更快乐呢？不会。爱世界的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愁苦得不得了，因为他看不见神。他虽然是得救的，但是他没有属天的喜乐。但是当我们爱基督的时候，我要把万有拿来使我得着基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万有之中都看见基督的美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原来被那些律法主义的错误的教导所捆绑，所以我不忍心让我的孩子受宗教捆绑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需要福音，我们就很容易走到另外一头，说我没办法被捆绑，我跑不了，我不希望我的儿子被宗教捆绑，我不希望我女儿被宗教捆绑，所以我培养他爱世界，对不对啊？不对。你需要去引导他去到基督恩惠的福音里，告诉他说你是世界首富，你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裕的人。只要你向主忠心，上帝给你的祝福远超过你所求所想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像保罗一样说，我以基督为至宝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看万事为粪土，我愿意竭尽全力尊荣基督，然后万有都是我的了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什么人？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求主带领我们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再讲第二点，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至宝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讲了基督为至宝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因为他重塑了我们的价值观。重塑了我们的价值观以后，他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讲的一个题目，叫财务自由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很多人都讲说，哎呀，谁谁谁已经财务自由了，我们一听羡慕得不得了，我们心里就说，哇，这个人有多少钱？起码几百万不止吧，是吧？其实在今天的中国，几百万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财务自由，起码上千万吧，或者几千万吧，几千万也不一定哦，他那几千万买股票，是吧？可能一转眼又没了，对吧？所以什么叫财务自由？弟兄姊妹，我说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去真正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财务自由。真正的财务自由与基督为至宝有密切的关系。主耶稣基督其实对我们的财务自由是很重视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经常讲的一个比喻是用什么来做比喻啊？用钱来做比喻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是吧？五千两的比喻，失钱的比喻，管家的比喻，主耶稣特别喜欢讲钱。我告诉你，他属灵不属灵？非常属灵。我告诉你，绝口不提钱的绝对不属灵，因为耶稣不是这样。那我们去看看，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财务自由。你去认识基督，你才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财务自由。你以基督为至宝，这是你财务自由的开始。但是我们还要讲更深，我们去看看什么是财务自由。求主来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再读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你注意保罗在这讲说，我看万事为粪土，为要什么？得着基督。所以我们的财务自由是从得着基督开始的。一个没有得着基督的人根本谈不到财务自由。他像马斯克那么有钱啊，他也不叫财务自由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没有得着基督的时候，他拥有的都是债务。 一个人欠了一屁股债，你会不会哇我好羡慕你啊，你居然欠了5000万的债，你会不会这样的？不会啊，你说哇我好怜悯你啊。所以我们对世上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却很有钱的人，你对他的心态应该是什么？你对他的心态，对了，不应该是羡慕，而应该是怜悯，说好可怜啊，欠了这么多钱，应该是这种态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再去看看，我们说我们的财务自由跟基督之间更深的关系。我想请大家，第一个你要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们说以基督为至宝的信耶稣的人才有财务自由。你还要看到，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是至宝，同意吧？但是你还要去看基督怎么看我们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看我们为珍宝，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最喜悦的、最真实的。甚至就像我们熟悉的经文罗马书8:28那里讲的，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？叫我们得益处。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宝贵不宝贵啊？我们极其宝贵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认清自己的价值，你才能财务自由。很多人对自己的价值认不清楚，所以世界上面的引诱一来就出卖自己。我们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价值到底如何的时候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3节的经文。我想请大家先跟我读《生命记》32:10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是上帝讲以色列，上帝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，他是怎么遇见我们的？他是不是遇见一个非常强非常精英的一群人，然后拣选了这群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上帝遇见什么？我们是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我们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上帝怎么样子呢？上帝就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什么？眼中的瞳人。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就是他的瞳人。所以你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是看他的缺点，你看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耶和华眼中的瞳人，他是宝贵的。他有没有缺点？他有没有问题？他有没有惹你生气的时候？有。然后呢？我还要说什么？他是渣子。我要说什么？这是上帝眼中的瞳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你的百姓。阿们吧。上帝看我们为珍宝。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，诗篇33:1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讲说耶和华的产业是谁？是我们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耶和华的产业是贫瘠的还是丰盛的？耶和华的产业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看见。我们经常是不是这样看自己？我们经常不是这样看自己，我们经常自轻自贱，所以我们就自卖了。我们会为了一点钱，我们会为了得一点钱，我们就把我们应有的自尊丢掉，我们就把我们的道德准则丢掉，我们甚至为了赚钱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，甚至不法之财，我们也胜不过他的引诱。但是当你知道说不，我是上帝所看重，我就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所以只要不是上帝给我挣的钱，我一分都不挣。阿们吧。但是上帝让我挣的钱够不够我用？会不会刚刚够还是福杯满溢？福杯满溢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赚上帝让你赚的钱都赚不够，你何必去拿魔鬼给你的债务呢？你在魔鬼引诱之下赚的钱都是你的债务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基督徒做这些蠢事啊？有。我们有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，所以赚了一些钱，但是带来的问题多得不得了，何必做这样的恶事？这是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。我们再读第三处经文，马太福音13:44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这里是讲天国，它有两个意涵，一个意涵是讲我们对福音的态度。我们看福音如同一块什么东西啊？一块宝贝。为了得福音，我把那块地都买开。这个也是讲基督对我们的看见。天国只有福音，还是有既有基督又有我们呢？还有我们。 所以基督为了把我们买到，他把整个地也买了，他付最重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我们刚才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不断的宣告，主耶稣基督付什么代价？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三日后复活。请问有没有比基督生命更重的代价？这个代价他付给谁了？为我们付上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宝贵不宝贵啊？宝贵的不得了。还有没有比你更宝贵的？钱有没有你宝贵？
没有。
我准备拿100万美金请你帮我做一件坏事，只要做3年牢就可以了，干不干？哎呀，三个月三天呢？哎呦，三天我有点心动了。要不要心动？不要。我这么尊贵的人，我不要做这些恶事。所以我在这里刚才放了那张图，大家注意看，我放那张图就是多马探手到主耶稣的肋旁，摸主耶稣肋旁。我为什么放这张图？我盼望大家你要看见这张图，就表明基督对我们的真实。我们以前讲过，主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预表的就是我们。多马不但摸到了基督，也摸到了他自己，就是基督看我们为宝贵，把我们放在他的肋旁。弟兄姊妹，世上有些人很有钱，要把他的珠宝放在哪里啊？放在保险箱里，对吧？家里买一个保险柜，所以那保险柜特别难拆。但是最好的保险柜是不是能拆掉？能。而且不能拆，我可以丢海里。但耶稣说，我看你们为宝贵，我不会把你们放在保险箱里，我把你们放在哪里啊？放在我的肋旁，放在我的心里。所以多马来探手摸我的肋旁，摸我手上的钉痕，你就摸到了我对你们的真实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要自轻自贱，我们应该要荣耀上帝。阿们吧。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深深的爱我，他深深的眷顾我，所以我知道上帝珍视我，我在上帝里看见自己的宝贵，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是上帝所尊荣的，我是上帝所宝贵的，这个时候你才有财务自由。一个人不认清自己的价值是没有财务自由，但你在哪里认清自己的价值？在耶稣基督里。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再来讲，我说你要去真正知道什么是宝贵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要把基督当作至宝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宝贵，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个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，我们再来读三节的经文。我请大家先来读腓立比书3: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那你看到这节经文，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呢？这节经文是紧接着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后面的。保罗说，我已经看基督为至宝，看万事为粪土，然后他马上又讲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什么，不是有自己因什么，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什么，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因为律法轻看了基督，所以保罗说把律法丢掉，只要基督。保罗是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反对上帝律法的人？不是，保罗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正确使用律法，你要看见。那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，路加福音16:14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为什么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？你注意，这里面讲法利赛人是干什么？贪财。法利赛人是著名的这个福音主义者还是律法主义者？律法主义者。哎，法利赛人这么喜欢律法，律法整天告诉我们说要节俭啊，要节制啊，要小心啊，要功课己身啊，要怎么怎么样子，他们怎么成了什么样的人？贪爱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，律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？律法用来干什么的？律法是用来定罪的，律法是定你有罪的。什么能改变你的生命？只有基督，只有福音。阿们吧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大的误会，他们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就是我们说的加拉太主义。加拉太主义怎么讲呢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先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特别的喜乐，充满热心， 然后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去继续去宣教的时候，有另外一群人进来，进来以后这些人很狡猾，他们不是一上来就彻底反对保罗所讲的一切，他们很狡猾，他们先说你们信了耶稣很好，但不够，你们光信耶稣不够，耶稣是入门的，耶稣只是敲门砖，律法才是重点，你们好好学律法。然后这些加拉太人学就开始钻律法，钻完以后他们变成什么样子？他们是不是变得更热心更勇敢更有智慧了？没有，他们变得更糟糕，他们原来对保罗充满了感恩，后来恨保罗恨到一个地步，就巴不得说保罗就是个假师父，所以保罗要在加拉太书里面为自己的身份来辩护。这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想想多么严重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大把，你到网上去搜，很多那些人说的，哎呀，我要讲律法的三重功用，经常其实他就是想把福音给丢掉。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正确去看待律法的时候，你整个人不一样。阿们吧。你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，我们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，我们是不是反对上帝的律法？不是，我们说上帝律法谁来成全？
耶稣。
在哪里成全？
十字架
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上帝的律法，阿们吧。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讲要做什么？要做法律顾问，阿们吧。所以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查考律法？我们要不要查考律法？我们要不要知道十诫是什么？梁弟兄可不敢知道十诫是什么，我不知道十诫是什么我觉得好自由，是不是这样？不，你要知道，但律法要放在哪里用？放在基督的脚前用，阿们吧。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，这个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，路加福音16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其实这节经文你去看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跟上面是14节，这是13节，主耶稣讲了这个话的，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神，你们要么侍奉马门要么侍奉神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弟兄姊妹啊，一个人想靠律法得到自义的，他在谁面前能够站住呢？他在马门面前能不能站住？站不住。所以法利赛人是在钱财方面特别得胜的人，还是贪爱钱财的人？贪爱钱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抓的是律法，他做的是律法主义者，他想靠律法得自己的义，所以他一定败在马门脚下。什么人才能胜过马门？弟兄姊妹，只有靠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才能胜过马门。如果我们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一定无法胜过马门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靠基督恩典的人才是钱财的主人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，只靠基督恩典的人才是钱财的主人。所以你厌恶恩典，你一定败马门，不用讲的，你去看吧。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好，在网上也好，你遇见的基督徒，只要这个基督徒是个律法主义者，他一定败马门，他在钱上面根本胜不过。所以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，他为什么那么生气？因为他的马门被冒犯，因为他的自义被冒犯。唯有我们这些人，我说我只靠恩典，唯独上帝的恩典，这个时候我才做了钱财的主人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头，你会大不相同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，所以我们就受了大亏损。不是的，我只要耶稣基督，我只要靠基督的恩典，这样子我才做钱财的主人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第三个我们再讲，当我们要财务自由的时候，你还要注意你的身份。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是上帝的管家，上帝把钱托付给我，让我去管，上帝的钱托我管理。你有这个心态，你才能财富自由，你才能财富自由。所以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。我们先来读创世纪1章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那这里面是上帝讲的 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，让人做什么？让人做治理的工作，对吧？要治理这地，管理海里的鱼。上帝讲得很清楚，海里的鱼是我们的还是上帝的？上帝的，我们是管理者，阿们吧。所以以前有一个笑话说在深圳，现在大家不太讲了，说在深圳的时候如果房上掉下一块砖会砸到十个经理，对吧？因为深圳老板多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其实经理最多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？经理最多的地方在教会里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上帝的经理，阿们吧。我们是管理全地的，所以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跟他说你是上帝的经理，真的，而且你是被上帝祝福的经理，阿们吧。你是被上帝祝福的经理，你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经理，你要看到这些。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，我们来读：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这里很清楚，我们是神的管家。再读第三处经文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我们读的这三处经文都强调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阿们吧。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管家神学，你越是明白这个管家神学，你其实才真正的越得胜。如果你不明白管家神学，你就不能得胜。为什么？我说在这里我盼望大家，你要晓得，真的你要晓得什么？如果你说这个钱是我的，那个钱就是你的债务，那个钱就是你的捆绑。如果我说这个钱是上帝的，这个钱就是我的祝福，这个钱就是我的自由。很多基督徒在金钱上是不过关的，原因就在于此，我们很执着说这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钱。梁弟兄，你不知道我那天汗流满面才赚了这200块，你现在说不是我的，气死我了，要把我气晕了。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得财货的能力出于耶和华。只要你一直坚持说这个钱是我的，你就会被钱奴役。所以有个神学家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我们以前也经常喜欢引用。一个神学家说什么呢？他说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。这个话说的好不好啊？真好。只要钱做了主人一定是坏，但是钱做仆人一定是好的。哎呀，梁弟兄，这个话一说我懂了，我要用钱，不要让钱用我，对不对？这个只对一小半，这是很粗浅的认识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。你看主耶稣比喻说，你要么侍奉神，要么侍奉马门。所以钱对人的这种引诱力，钱对人的压制力，根本是一般人胜不过的。什么时候你才能胜过钱财对你的引诱力和压制力？我攻克己身呢，我攻克己身呢，我就要做一个节俭的人呢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唯独你以基督为至宝，你才能胜过钱对你的压制力。你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在钱财观上有一个重大的改变。什么改变？上帝给了我100万，不是我的100万，是上帝托付我管理的100万。上帝给了我100块，不是我的100块，是上帝托付我管理的100块。阿们吧。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再去看钱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说钱财不是我的，是基督托付我管理的，你对钱财的态度就开始变了，你就不再被他辖制。所以主基督给一个姊妹托付了1000万，才给我2万。耶稣啊，你好不公平啊。要不要这样子啊？不要。主啊，你的意思都是好的，阿们吧。你给他1000万，也许1000万他受得了，你给我1000万我就崩了，对吧？主给我们的都是合适的，真的。太多的钱给你，就像喝水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我在你的嘴前面打开一个水龙头，哗哗哗一直冲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那把我噎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窒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说钱多就一定好，对你来讲的话，如有些钱像洪水猛兽一样，耶和华知道你能承受多少，阿们吧。何况你也不要去羡慕世上的人，有些人我们说他的钱多不过是债多，对吧？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些， 但是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当我以基督为至宝，而且我常常谨记说我是基督的仆人，我是基督的管家，这个时候我不再被钱财所困住。我很多钱我会不会骄傲自大？不需要，我真的不需要。为什么？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在银行工作，每天都会数100万，他会回家就趾高气昂，今天我弄了100万，他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如果见到他这样子的人，会觉得他很牛掰，还是觉得可能心里出问题了？你是基督的管家而已，你牛掰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我是基督的管家，别人今天数了100万，我只数了100块，我要不要灰心沮丧？不用，基督就让我数100块，我就数100块喽，我就忠心就好了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讲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对那些想靠行为自夸的人是致命的打击，因为我夸不了了。我看你这个穷光蛋，原来在我面前，我觉得你就应该在我面前奴颜卑膝，居然你在那里平视我，你在我面前一点都不自卑，哦，我就很难受了。弟兄姊妹啊，基督为至宝就带来这样的效果。我就算对着全世界的首富，我也不会腿发软，不是？哇，他几千亿美金的资产，我连几千块现在都拿不出来，我看见他我就膝盖发软，要不要发软呢？不要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基督的管家而已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全然不同。所以我的钱都是债务和捆绑，主的钱才是祝福和自由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，我的钱都是债务和捆绑，主的钱才是祝福和自由。记得这个话，永远把这个话放在你心里，你就财务自由了。所以每当赚了钱，你就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现在又托付了2000块给我，我求你让我知道如何把这个钱管好，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心态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去看一看，我们说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看见基督是至宝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真正有财务自由。我知道基督看我也是至宝，我知道在基督里我不是靠律法，我是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把律法主义法利赛人的那种贪爱钱财从我心中赶走。当我记得我是上帝的管家，不是我的钱，是主的钱，我整个人就不一样。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去活出以主为至宝，我们这样的人生让我们生命大得自由呢？我说我讲第三点，我们要去知道我们是上帝面前尊贵的器皿。因为当我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基督住在我里面，我尊贵不尊贵？尊贵。基督会不会离开我？不会。所以我的尊贵是世人不懂的，这是他们的亏损还是我的亏损？这是他们的亏损。但我不记得自己是尊贵的器皿，这就是我的亏损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做尊贵的器皿，我该做些什么？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建议。第一个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创世纪32:26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人说，天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弟兄姊妹，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，你要做尊贵的器皿，你要记得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这里这样子对上帝说什么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容你去，我一定要上帝祝福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价值观，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我如果有更多的钱我就更有价值，不是。你有更多的钱不代表你更有价值，你有更丰盛的生命才代表你有更大的价值，同意吧？而你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？从基督来。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10:10，会背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背，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基督才能让我们生命丰盛，一个生命丰盛的人才是价值更高的。而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，就是让基督来祝福我们，特别让基督祝福我们什么你知道吗？祝福我以基督为至宝的心。你不要仅仅让基督只是祝福你，说让我更谦卑啦，让我更聪明啦，让我更精明，这些好不好？好，但这些不是最好的。最好的是什么？以基督为至宝。主啊，我的心很容易偏离， 我的心很容易觉得别的东西宝贵，我天生就是巴别塔建筑工头，我天生就想用耶稣来完成我的巴别塔，这是我一定会有的。你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，还有一些很出名的基督徒，所谓的一些神学家都是这样子的，他对这个世界太看重了，所以他们讲福音是为了什么？说我们怎么用基督的福音改造这个世界，改造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变成我想要的理想的状态。其实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巴别塔是什么？这就是巴别塔，弟兄姊妹啊，我要使用万有来尊荣基督，在基督面前万事都是粪土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一定要求主，主啊，你祝福我的心，让我的心以基督为翅膀。当主耶稣基督一祝福我们，我们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雅各是非常聪明的，他在那里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，他没有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哥哥来追杀我，请你把他赶走吧，哎呀，我哥哥追杀我，最好半路你搞个坑，是吧，他掉坑里摔伤了骨折了，他只能回家，对不对？他只要不死，他我的危机也解除了。雅各有没有求这个呀？雅各有没有说，上帝啊，你派天使过来，我哥哥带着400个人气势汹汹而来，你派天使过来把他们打败了，因为我在路来的路上就遇见两个天使，马哈念的二军兵，上帝两个天使能不能打败400个骑兵？上帝一个天使一夜就能杀185000人，雅各有没有求这个？没有，雅各求的是最宝贵的，什么？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去，那些都是解决事，唯有给我祝福是解决我这个人，让我这个人提升，阿们吧。而我们说的提升什么？以基督为至宝的心。主耶稣一祝福5饼2鱼就让5000人吃饱，阿们吧。上帝来对着那个藏在酒榨里面的基甸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其实这句话就是祝福，阿们吧。基甸前面藏在酒榨里打麦子，他是勇敢还是不勇敢？不勇敢，因为害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祝福临到以后呢，基甸后来做了什么事情？带着300个人打败了多少米甸大军啊？10几万米甸大军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求上帝祝福，你要成为尊贵的器皿，特别你在价值观上要求主祝福你，你特别要求主祝福你，让你看见你生命的宝贵，让你看见你是被上帝祝福福杯满意的。所以世界上面的钱不要想收买，我只赚上帝让我赚的钱。主啊，我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呢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而且我要福杯满意，我一生一世有什么随着我？恩惠慈爱随着我。跟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你被债务追了一生一世是因为你远离上帝，同意吧？但是你只要跟从耶和华，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不善于经商，我缺乏理财的能力，能不能恩惠慈爱随着我？我怎么做就恩惠慈爱随着我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阿们吧。你要记得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我再跟大家去讲，我们请大家去看，我说我们要做尊贵的器皿，你要信心奉献，你才有财务自由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6章20-21节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把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特别请大家去读这两节经文的，你看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积财在哪里啊？在天上。那因为篇幅的缘故，我们不能把整段的经文都拿，整段经文其实主耶稣也讲说，我们如果积财在地上，地上有什么？有虫蛀，有贼偷，然后会朽坏，但是积财在天。然后主耶稣还讲了很重要的话，21节说什么？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讲，什么人是财务自由的，你知道吗？唯有信心奉献的人才是财务自由的。你在奉献上面就体现出你的自由，你奉献的时候有多纠结，就说明你的自由多少，你奉献的时候多么甘心，多么有信心，就说明你的信心，你的自由有多大。我以前遇见过有些弟兄姊妹，其实我知道他很有钱，然后他在奉献上就是很软弱， 他一讲到奉献，他就说，我到教会做工也算奉献吧。我说算，对吧？你做工算嘛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人我就知道他在钱财上面，虽然他很有钱，但是他在钱财上面是一个穷人，他没缺乏自由，他没有办法用信心去奉献。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怎么样子啊，你的心就在哪里嘛。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财宝在地上的银行里，所以你的心就在地上。你的财宝在地上的房屋里，你的心就在地上。你的心能够甘心去奉献的时候，才表明你的心在天上。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奉献其实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知道，我说知道什么，其实在奉献上面我们不太愿意在讲道的时候去专门去讲奉献。有些教会是有这个习惯的，就是专门去讲一篇奉献的道。那我怕大家有压力，觉得说我在催钱，是吧？说梁弟兄是不是 教会财务紧张了，所以又开始讲奉献的道了。我们不愿意这样子。但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去讲，奉献它有一个良性循环。为什么良性循环？因为你奉献的时候是给谁？给上帝。其实万有的掌管者是上帝还是你老板？还是你的客户？是上帝。上帝看到你是个忠心奉献的人，上帝就会给你更多的钱财让你管理。阿们吧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上帝不就是那个五千两两千两那个故事，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小事上有忠心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给你更多的大事让你管。这个事包不包括钱财？包括。你在钱财上如此的不忠心，你在我的家里如此的亏损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更多的钱？我给你更多的钱是增加你的债务啊。所以上帝会不会给你啊？不会。所以你不要去想啊，那个弟兄我觉得他怎么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收入，给他家收入那么好，他们家财务那么宽松。也许有很多原因，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，他是忠心奉献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认识不少弟兄姊妹，凡是在奉献上面忠心的、信心奉献的，上帝给他的祝福，给他家的祝福真的是很奇妙。可以在别人都在减薪的时候，他们家可以加薪。为什么？上帝说这个人对我家忠心，所以我要给他更多的赏赐。阿们吧。上帝是真神还是死神？
真神。
上帝是又真又活的。上帝真的掌管世界上面一切的资源和钱财吗？
对。
对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这么忠心，你这么爱我的家，我当然要给你更多。阿们吧。因为我知道你会管好他。你在钱财上面如此的吝啬，如此的没有信心，如此的被地上的东西所捆绑，我给你钱干什么？那不是增加你的债务吗？不是增加你的错误吗？我不做这个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讲到这里，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，就是现在我们不了解，但是初代的洛克菲勒家族，那是世界最早的首富之一。他们家怎么就那么巧就挖到了石油，而且那么善于经营，就成为，那是在多一百多年前他们已经富可敌国了，真的是不得了。但是我们以前讲过，他们家有很多的家训，其中重要的三条家训我希望大家记得。哪三条重要的家训？洛克菲勒的家族他讲了很多的家训，但是那些里面有很多的智慧，因为这个家族起初是基督徒家庭。他三条最重要的家训，第一，主日聚会坐第一排。为什么？就是我要认真听，我要领受上帝祝福。第二，顺服教会，就是我们只是有钱，这就是谦卑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只是有钱，教会的牧师有上帝的托付，他们有属灵的权柄，所以我只负责奉献，我不要干扰教会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是什么呢？坚持十一奉献。所以上帝给他们家的祝福大得不得了。洛克菲勒家族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看过统计数据，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资助建造的教会就超过1500间。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他们那么多钱？因为这是忠心良善的。你们家为什么那么穷？其实有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在奉献上面抠抠缩缩，是吧？抠了半天，然后拿10块钱啊，然后就出来了。不要这样子，弟兄姊妹啊！你躲过了奉献的良性循环，这是你的亏损。阿们吧，这是你的亏损。你只管忠心去奉献。你的家，你手所经营的，上帝说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我看见他非常的忠心，所以我要给他更多的钱。我看他教育孩子也很忠心，你放心，不管你们家现在所谓的富裕不富裕，你们家将来一定富裕， 因为上帝说这家人很忠心，对我的家忠心，我一定给他更多的钱让他管理。阿们吧。所以上帝可不可以给我们很多优质客户？可不可以？优质客户在谁手里啊？在上帝手里。阿们吧。你自己满世界找优质客户，找了很多骗子都不一定。阿们吧。但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优质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说天国投资的良性循环，你要记得一个重要的数学公式：忠心就等于丰盛。你在上帝面前忠心奉献，你一定不会缺乏。我没有见过人因为奉献变得缺乏的，我见过很多人因为奉献变得富裕的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阿们吧。但我也见到有些人抠抠缩缩，所以越抠真的越来越抠，越来越没有。他在上帝面前抠，上帝觉得说对，给你钱多没好处，因为你这么抠，给你钱多真的没好处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最后一点，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6: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就接到永存的账目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说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做最聪明的福音管家。其实这里面我们只用了一节经文，其实这节经文是这个大家公认的圣经难解经文之一，就是主耶稣讲那个不义管家的故事，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管家很不义，家主说这个管家不行，我要把你辞了。然后那个管家干什么？这个管家说，哎，糟了，我要被辞了，所以赶紧把人找来说，你现在欠我家主多少钱？他说欠家主100篓油，他说写50，然后你欠我家主多少？欠我家主100斤麦子，然后你写50，然后他做了这个事情，家主还夸他说，哎，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，那家主聪明，说他聪明，然后说他聪明，怎么聪明呢？就是这里面讲的，说主耶稣就讲说，这个人聪明在哪里呢？他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，因为他给别人好处，所以将来他失业了以后，别人就会帮助他。所以主耶稣讲的故事，大家就很困惑，说难道耶稣在鼓励我们诡诈吗？不是，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的地方是他为未来打算。我们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眼睛只盯着现在，你要为将来打算，你要为永存的账目打算。其实我们今生赚的钱财最后都会变成无用，同意吧？是不是一定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钱财无用？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没用了，其实钱从你兜里出去的时候就没用了，同意吧？还有你的钱存在银行里很多时候也是没用的，同意不同意？有些人快死了，我那时候看了过一个视频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做的还是真的，就是一个人拍视频说，我赚了几百万，把我们家装修得这么漂亮，但是没有用了，我现在得了癌症了，我都住不了了。我以前看过，我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对吧？就在那里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里唏嘘感慨，钱是不是这样子？钱真的是这样。但是这个管家他的好处是什么？他用无用的钱财为什么？为自己永存的账目做准备，这就是基督夸奖他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最聪明的福音的管家。你总是要为永恒考虑，你总是要为明天考虑，你总是要为永恒的事情去考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怎么得自由？我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我得了财务自由的时候，我要千方百计的去支持福音工作。阿们吧。这个就是聪明。我把钱奉献到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里去，我把我的钱去支持传福音的人，这个时候我就是在永存的账目里在存钱，我就是积财在天。阿们吧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真的你要做一个会用无用钱财的人。你不单自己要去传福音，我们鼓励大家，当然每个人传福音的恩赐不一样，但是我也千方百计去支持传福音的事情。阿们吧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上帝就会跟你说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小事上有忠心，然后呢，我要托付更多的大事给你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你要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为基督所做的，我在基督面前的奉献真的是不足挂齿啊！但是上帝居然如此的纪念我，如此的赏赐我，远超过我所求所想。所以我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做一个比喻，最后的一个比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银行的职员。天国银行的职员，银行职员一般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做两件事情做两件事情，一吸收别人存款，第二干什么？放款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你要做天国银行的优秀员工，你要放款。怎么放款？把基督这个至宝放给更多的人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得永生了。而且你得了基督以后，基督会不会把这笔贷款收回去？不会，贷款一定会收，但是基督不会收回去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有无限的天国银行做你的后盾，你要把基督这个至宝放出去，传给更多的人。然后你还要，银行职员还做第二个事情是什么？收钱。鼓励人干什么？存钱。存到哪里去？存到天上去。我鼓励你加入我的福音事工，阿们吧。可以用你的体力精力，可以用你的什么祷告，还可以用什么？还可以用你的钱财，阿们吧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天国银行员工，阿们吧。所以鼓励你自己，说我要做一个优秀天国银行员工。所以你要把天国银行的款好好的放出去，放给越来越多的人。然后天国银行的行长就是主基督，说哇你太厉害了，你赚了好多，对吧？然后你又鼓励人来加入我们的福音工作，你就大大蒙福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心灵的自由。我们这颗自由的心不是放纵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虚荣当中去浪费自己，而是我们的心会以基督为至宝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宝贵，也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珍惜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真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做忠心良善的管家，让我们把你托付给我们的钱我们管理好。特别我们要积财在天，愿你就使我们在你面前蒙悦纳蒙纪念。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真的晓得只要我们的心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只要忠心于你的时候，你必把更多的大事托付给我们。特别求主你把最大的大事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勇敢地传扬你恩惠的福音，让更多的人以主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，就得到财务的自由，就得到心灵的自由，就得到价值观上的自由，就得到整个生命的升华。愿你就在我们身上大得荣耀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